1989年俄亥俄，我心不再漂泊。记者斜线作者，论坛报副刊。故立人。1989年，我所服务的图书馆派我到美国见习三个月，我由台湾经美国西岸飞到芝加哥，再向东飞到了中部的俄亥俄州。时已入秋，远山的树木或绿或黄或红，纷然并陈，好不夺目。独独钟情俄亥俄。原来预定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见习六周，再往其他地方考察，但是之后的发展让我决定留在这里，直到三个月期满前才由这里直接回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宁可放弃到其他地方去领略美国风情，而独独钟情于此处？由于因公从台北出发延后，过了开学时间，已制定不到宿舍。我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下飞机，正逢周末，借住一位世伯家，晚上随他们参加当地的华人教会团契，认识了 Leo。 他由香港来，是俄亥俄大学的图书馆员，热心介绍我和一位美籍弟兄 Gary 同住。 Gary 单身，在大学旁租住了一栋房子，分租我一间雅房，解决我住的大问题。之后的每个星期天早上， Gary 都会载我去当地教会，散会后随着他去超市采购下一周的民生用品。我偶尔会下厨请 Gary 品尝中国菜，让他赞不绝口。他借我一本英文圣经，让我在主日学和查经班使用。临走前，他将这本圣经送给我，并在扉页用英文题写了赠言，如今仍在我的案头。难忘当地教会热情接待。俄亥俄大学位在 Athens 雅典城，是个典型的大学城。 Leo 介绍我参加当地教会以及大学中文查经班。周日崇拜前有英文查经，刚开始我不熟悉英文圣经经卷的名称，不知所措，六个星期后，我听懂了八成。每周五晚上的中文查经班在主席夫妇蔡兴国、朱薇薇家中，是一间已婚研究生宿舍，一厅一卧，不过十数平，不大的客厅挤满了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华籍留学生。一起唱诗歌敬拜后，弟兄在客厅，姐妹到卧室，从六点半直到十一点，甚至更晚，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当地大学生成群结队在酒吧前或停车场旁，大口灌酒，大肆喧哗。离开俄亥俄大学前，教会的外籍宣教士夫妇请我到家里午餐，查经班的主席也到我的住处送别，我和他畅谈，并分享过往的人生经历，说到激动之处，泪流不止，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任何的委屈或者难为情。那一天，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灵的同在。1989年，大陆刚开放学生赴美留学。每天中午在图书馆的员工交谊厅，有一位来自大陆的同行及另一位大陆访问学人和我一块儿吃各自的午餐。他们对台湾充满了好奇，认为台湾虽然盛产香蕉，老百姓却吃不到，都外销美日。从我的口中才知道，台湾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言论开放，行动自由。往事历历在目，漾起涟漪。一个海峡的距离居然有这么大的不同，对他们不无冲击。之后到了中秋节，我受邀前往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人一起合租的公共宿舍，他们摆了一桌子菜肴，不仅为了过节，也为了款待我，想要更多解开他们心中对台湾的谜团。那天晚上直到子夜，才宾主尽欢的不舍散席，而我也听到这些知识分子对天安门事件的种种看法。离开俄亥俄大学的前两天，两位大陆朋友郑重其事地送我一套印着学校徽制的棉质运动服，盛情难却，勉为其难地收下。 路过学校卖店，架上运动服的标价令我一惊，若换成台币，着实不少，而对当时的他们，更是一个可观的金额。从台湾到俄亥俄大学超过10000公里，转乘飞机再接驳汽车，需要一天不止。1989年，距今也已经过去了30年不止，不论是空间或是时间，都算遥远。然而在那儿发生的事和接触的人鲜明依旧，它不时轻敲我的心扉，好似一颗石子落在湖水中，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漾起涟漪，久久不息。